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雨很高兴再次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在这两期的节目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传统理念安贫乐道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即宇宙规律，一直是各家学说、各个学派所追求的最终归宿、最高目标和境界。安贫乐道是中国古人的一种立身处世之道，也是自古以来为人称颂的美德。安贫反映的是对清贫的物质生活安然恬静的一种坦然态度，乐道反映的是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儒释道在传统文化中的渊源传承，使得历史上有很多安贫乐道之士，他们不为世间贫穷富贵等外在环境所动，始终道心坚定，以学道、悟道、得道为最大的快乐。以下举些例子。孔颜乐处。孔子说，饭蔬食，饮水，取功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说，如符合正道，即使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是乐在其中了。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富贵，在我看来也如浮云一般。孔子还曾这样描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以发愤追求大道为人生大乐，可以忘记吃饭，忘记忧愁，甚至不知岁月的流逝。孔子还称赞他的学生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意思是说，颜回使用非常简陋的竹器吃饭，用瓢来饮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贫苦，颜回却处之泰然，不改安贫乐道的心境。对于孔子、颜回这样品德高尚的人来说，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境界的追求。人们把他们这种融于道的心灵深处的快乐、安贫乐道的精神，合而称之为孔颜乐处。北宋的周敦颐是这样解释孔颜乐处的，他在通书中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见其大则心态，心态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周敦颐认为，颜回为什么能够在贫困中保持心境的快乐和身心的和谐呢？因为世人皆以贫贱为人生苦境，以富贵为人生目的，而君子是超越于富贵与贫贱之上的，认为人生中有着至富至贵、可爱可求乃至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真理大道。人若见这些大的更高境界层面的东西，必忘掉眼前物质欲求这些小的感受享受，从而在心灵深处实现一种高度的充实、平静和愉悦，才能是富贵贫贱无差异而乐道。所以孔子是圣贤，颜回是亚圣啊。 孔子倡导儒家道义担当的安贫乐道，对道济天下的坚信，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感，提倡道德教化，经常劝人安贫乐道，完善道德人格，帮助人们从功名利禄的贪欲中超脱出来，勿因迷失人生方向而堕落。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告诉人们知顺天命，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安贫乐道了。孔子和他的学生把实践道义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准则，凡事以是否符合道义为前提。周游列国而弘道，以人道去符合天道，人心和天心，以达到天人合一。后来的儒家知识分子都以寻求孔颜乐处作为自身内心世界充实的理想境界，追求崇高的道和天人合一。曾参弘道。曾参师从孔子，在修身和躬行礼仪上颇有建树，传承孔子主张弘扬道义。他说，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曾参每日在家，白天躬耕农亩，晚间刻苦学习到深夜，生活窘迫。鲁国国君听说了他的品行后，非常关心和同情，决定增以食邑。他故辞不受，依旧敝衣而耕，长日不举火。使者曾劝说他，先生非求于人，为何不受？曾参对使者诚恳地说，我常听说受人者畏惧于人，与人者骄傲于人，纵然与人者并不骄傲，但我能不畏惧吗？再说无功受禄不如自食其力。因此曾参依旧无怨无悔地过着贫困的日子，自得其乐。曾参周游列国时，齐国想聘他为相，楚国欲迎他为令尹，晋国有意尊他为上卿，但他看到自己施惠于民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坚持不受，始终从事教学，四处受管。后来他到魏国，与同学子夏等社教于西河一带，从者甚众。当时他的同学子路正在魏国做大夫，有人建议他去找子路，定能获得高官厚禄。曾参说，我以宣扬人为己任，并不求名利，宁愿在西河教学，过安贫乐道的生活。他就这样一直住在西河岸边，有时连续三天不生火，十年没做过新衣服。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却依然乐观开朗，教学之余散步河边，扶着清风唱着商颂，怡然自得。他还编著了《大学》《孝经》等经典著作，流传后世。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与您分享安贫乐道的理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见。